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来感恩我们的天父。求主你就眷顾我们，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每一个你的百姓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都大有得着，都蒙你恩典，都看见你的祝福，就是我们信心得以坚固，我们就可以在世上做光做盐，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保守讲台，使讲台接下来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刚才怎样与你的工人同在，求你继续的与你的仆人同在。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里的耳朵可以开通，可以更多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得以坚固，我们就满有盼望。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非常感恩哈，今天我们可以在天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就像刚才大家的唱诗，还有我们要理问答的学习，都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就能够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感到神正在用恩典和真理在激励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不能震动的国。那刚才经文我们弟兄姊妹已经一起读过了，就是希伯来书这一段的经文。那我的重点呢是讲不能震动的国。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要今天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好，我们要去看，因为这段经文它到后面的重点前面一直在铺陈，对不对？说以前你看一看摩西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他们去的是那个不能摸的山，但是那个山呢让人很害怕，对不对？那个山其实在那个地方呢人还是有很多的恐惧，这个世界其实是会被震动。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是去锡安山，我们是去永生神的城邑，我们是去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属于那不能震动的国的人。所以他要经过前面的铺陈来去论证这一点，使我们得坚固。那所以我说我第一个要去让大家去看的，就是我们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它和我们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可以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对不对？那讲到不能震动的国，它就必然有一个对比，就是可以震动的国，是不是？那我们说哪些国是可以震动的？是按照我们说中国、美国、加拿大这些叫做可以震动的国吗？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是可以震动的，有一些国是不能震动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它是讲什么？讲地上的国都是能震动，而只有那个天上的国是不能震动的。这个天上的国跟我有重大的关系，跟你有重大的关系，跟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有重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说我们先去思想这个世界里面这些能震动的国，为什么这个世界里的国是能震动的？为什么？是不是上帝当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存了一个心，想把这个世界造得不太完美，让它能震动？是不是因为这个？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晓得说这个世界上帝当初造它的时候，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上帝每一天六日创造的时候，每一天造完了，上帝说什么？说看的是好的。然后第六天造人的时候，上帝看的是什么？甚好。所以神的意思是好的。那为什么世上的国变成了能震动的国呢？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风吹，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闪电，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地震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始祖堕落了，阿们吧。其实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变成被震动，是因为罪。所以你从这个你就晓得罪是多么的可怕。因为上帝造万有的时候本来是完美的，本来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有没有说，亚当我造了你就是让你有生就有死，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没有死这回事儿。死是什么时候来的？是从人的堕落来的。 同样道理，上帝造这个宇宙万物是美好的，但是这个宇宙万物居然是能震动，居然是要消化，居然有一天它要不存在。你去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多么的漂亮，对不对？那它有一天要不存在，为什么？是因为罪。从此我们就看出罪的可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圣经真理当中对罪的认识比其他宗教对罪的认识要深刻的多，是不是？那你看到这些的时候，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罪它是堕落，是不是堕落产生？那么罪的力量大还是上帝的力量大？上帝力量大。罪的力量大还是恩典的力量大？恩典的力量大。那么我们这些人，我们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不是？就是我们原来的本根是在亚当里的，但是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所以你要正确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给我们基督徒就带来了我们生活上很重要的影响。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会震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阿们吧。就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觉得哇，那个很好，那个很好。有些人像主耶稣提醒的，有些人赚钱，觉得钱是永远赚不够的，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说，其实你赚多十倍钱，就是在那个数字后面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零而已。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会震动的。所以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哪里啊？在天上。说地上财宝，地上的银行会怎么样子啊？会锈坏，会有虫子来吃，会有腐朽，对不对？会有贼来偷。但是天上有没有啊？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有了一个合宜的看见。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也很想说，哎呀，我们潇洒一点，是吧？不要太看重那些。但其实做不到。怎么做不到？他说我不看重那些。有些人说，我人生匆匆几十年，我不好好享受，我不是很亏吗？对不对？特别那些相信说人死如灯灭的，我不好好享受一番，我不是很亏吗？但我们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它是一个会震动的国，它是会被震动的，它是会消化的。所以我的聪明才智体现在哪里？如果一个人知道说这个地方明年就会地震，请问他还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去盖楼房？不要。他就说这个地方要地震，我就打听哪儿不地震呢，我就搬家搬到哪儿去。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会震动的，所以我要搬家搬到哪里去？搬到天上去。那你怎么搬家？你是不是坐那个马斯克的火箭然后往上飞啊？不行。怎么搬家？靠什么？靠信耶稣。阿们吧。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出信的到信很长时间都应该记得那节经文，约翰福音3:16怎么讲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了，这就是我们。我们就知道说，我要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靠着信耶稣去的。所以那同样道理，这个会震动的国，它对我们基督教，对我们基督徒友好不友好啊？很多时候不友好。有些人有的时候对我们友好，对不对？你像亚伯拉罕，赫人也佩服他，对不对？大卫、所罗门也有人佩服他。我们基督徒做得好的，世人也佩服说，你们这些有信仰的人真是不错。但是呢，他们也会逼迫我们。阿们吧。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说，主耶稣所流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怎么样更美。亚伯就是整本圣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殉道士，对不对？被世界所杀。那么但是你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你要从哪个角度去看？当你忘了你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当你忘了这个世界是会被震动的，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的不友好、这个世界的威吓、这个世界的威逼吓住你。但是当你知道了说他们是在地震带，他们今天还这样嚣张，明天就不能这样嚣张了，这个时候你就安然了。阿们吧。你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做这个对比的时候，圣经上面经常用对比的方式，为什么？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当这个世界说，哎呀，你做了基督徒是不是因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哎呀，你是不是好不幸所以才做了基督徒？我们有些人是我们经历一些艰难然后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好惨的一件事？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好可怜的一件事？不是。我们是得不能震动的国的人，我们是最蒙恩最蒙福的人。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去对比，你看，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简单拿一张白纸在这里的话， 你觉得这个白纸也不是太亮，但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用素描在白纸上画，对吧？然后画了以后他画那个太阳，你觉得哇有点晃眼，用什么方法做到？其实是用对比，他画那些阴影，阴影对比，明明还是那张白纸，你又没加增白剂，对不对？但是怎么就觉得那个光亮起来了？为什么觉得太阳星星亮起来了？是因为我们对比。当我们正确的去对比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会被震动的国，所以我就存着感恩，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一个敬虔的心在世上度日，因为我知道这些都会过去，那些不宝贵。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跟大家说，你去看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再去看，弟兄姊妹，我们要得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靠着律法能不能得到？不能。因为刚才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在做对比，所以我很喜欢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里面好多对比让你去明白。他对比什么呢？他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领受律法的时候，那个西乃山，那个山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什么？那个山给人带来的感受很害怕哦，对不对？摸都不可以，摸石头都要被打死，那些百姓甚是惧怕，跟摩西说你上去，我们不要上去，你就把上帝说的话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不敢见上帝的面。不见上帝的面能不能进不能震动的国？存不存在有一个人说我就是不喜欢上帝，但是我就住在不能震动的国里，有这样的事情吗？没有。住在不能震动的国里面的人都是天天见上帝的面，而且喜悦见上帝的面。而在西乃山以色列的百姓有没有说喜悦见上帝的面？不能。所以他这里面就做了一个对比，去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靠着律法不能进不能震动的国。真的，弟兄姊妹，就我举个例子，我还用画画的例子来让大家去明白。我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如果一个画家他用彩笔然后在一幅画上面画出了熊熊燃烧的火焰，画的栩栩如生，我们说啊，这个火画的好，就跟真的火差不多。但是我问你，这张纸会不会点着啊？会不会点着？不会。这张纸那个火化的再栩栩如生，纸还是好好的，甚至你把水放上去，什么放上去，它照湿不误，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些人有一个误会，特别世人为什么想靠行为得救，就是他们有一个误会，他们认为律法能够使我生命改变，能够使我靠近上帝，这是一个妄想。阿们吧。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是不是啊？哎，律法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神的律法使人知罪。有些人说，哎呀，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保罗也说了，在罗马书七章说，没有律法，我的罪是死的；律法来了，我的罪就活了。所以律法不好，哇，能这样说吗？你好好看上下文，保罗说律在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什么？圣洁、公义、良善。但是我说，律法就像画在那个画上的火焰一样。它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律法能不能使你成为圣洁公义良善？律法能不能使你变成圣洁的人？律法能不能使你变成一个义人？律法能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说这不是恶人，这是善人？能不能？不能。它就像画在画上的火焰，它烧不着你的生命，明白吗？所以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它没有这样的功用。那么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就去晓得说，其实谁能够使我们进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呢？是主耶稣基督。阿们吧。说在那个神的诚意里面，永生神的诚意里面，有千万的天使，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耶稣，他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使你配得进入不能震动的国。真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这个问题，你要去思想，真的，我们要去思想，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能震动的国，是因为自然，是因为宇宙，还是因为罪啊？是因为罪。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罪的解决方法有几个？好多好多，罪的解决方法有好多啊！我去上学受教育啊，我去功课己身，我去什么？是不是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们弟兄刚才教大家教理问答的时候， 讲到耶稣的名，是不是、啊、讲到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讲的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什么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我们能脱离罪恶只有一个方法。主耶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罪的问题解决了，震动的问题才解决，阿们吧。因为这个世界被震动是因为罪，所以罪的解决又只有耶稣。而我们怎么跟耶稣扯上关系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从血统上来讲，今天坐在这里的有没有犹太人呢、啊？哎呀，糟糕了，我们都没有一个犹太人哦。但是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对不对？我们怎么做真以色列人呢，弟兄姊妹？对啦，罗马书讲得好清楚，我们怎么做真以色列人？是不是靠行为？是不是靠守律法？是不是靠我们熟读圣经？我们应不应该熟读圣经，弟兄姊妹？哎，我们应不应该对上帝的律法说，哎，上帝说了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去做？应该。但是你能跟耶稣建立关系不靠这些，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能跟耶稣建立关系是借着什么？借着信。就我们再举个例子，这些都是好的。我们上帝给我们大自然当中有很多东西也是这样，比如上帝给我们的水好不好啊？好。那你能不能用水点火呀？不能。那你能不能说水没用啊？你明白吗？就是律法的功用它不是来救赎你的，你不能因为它不能救赎你，你就说它是垃圾，这个是错的，对不对？我们就像我们说的，水不能点火，你不能说我就不喝水了，今天梁弟兄一下把我点醒了，水不能点火，所以以后我就不要水了。要不要这样傻呀？不要，我就拿水来解渴，好不好？然后我要得救的时候我只找耶稣，是不是？但我要知道是非对错的时候，我可以拿出上帝的律法来对照一下，因为上帝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是与非、对与错、正义或者是邪恶的绝对标准，不是人的诫命，而是神的诫命，不是人的遗传，而是上帝的律法，阿们吧。但是你要进到上帝那不能震动的国，靠谁？靠耶稣基督，靠他的福音，接受他的救恩，你就能够进去。而我们这些进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的基督徒，我们自己就要知道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已经提醒，你已经领受了基督的救恩，你已经得到了这不能震动的祝福，好了，你不要受这个世界上面惊怕，对不对？这个世界就像特别最近发生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中国，我们的教会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压力，但是你要看清真相，这个世界说的难听点，真的是狐假虎威的，真的是吓唬你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我们家去做这个，在广州的时候做培训，帮一些弟兄姊妹做培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投影，然后我儿子就发现一个奥妙，什么奥妙的？他就把手伸到那个投影附近，那个手的影子一下变得很大，对不对？请问这个影子很大，他的手是不是真的变得那么大？他那个手比我的头还大，但是其实他的手是一张小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世界威吓我们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手法，它离那个投影很近，然后显出很大的样子，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真理去看，我们是不能震动的国的国民，他们是能震动的国的国民，我们是有永生的人，他们是有永死的人，他们是暂时的，我们是永恒的，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他们所追求的是将来会像海边的沙子一样，会被海浪一冲就没了，对不对？我们所追求呢是天上降下来的磐石，是永不动摇的，阿们吧。你会看到有些情侣很浪漫，跑到海边去浪漫，我们天津也有海边，对不对？有些人在海边上写谁谁谁我爱你，是吧？画的，因为海沙上好画，对吧？但明天还在不在呢？明天就不在了，因为浪一来就吹走了嘛，对不对？就冲走了嘛。这个世界上对教会、对基督徒的逼迫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会震动的国民，我们是不能震动的国民，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看，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知道那个约书亚 是不是？我们刚才弟兄也讲了，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其实主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对吧？然后如果是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打的第一仗，打下哪里啊？打下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怎么打的？弟兄姊妹，绕城祷告。所以你就看到了，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这么做一座大城就攻垮了。这个就是不能震动的国民和能震动的世界之间对立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借这个例子看清楚。所以你不要惊慌，你不要胆怯，上帝绝对不是我们前面有压力，上帝在后面还怼我们后心说，哎呀，我真惨呐，对不对？前面世界给我们压力，后面上帝又怼着我不让我往后退，我好为难呢。不，上帝是告诉你说，你以为这个世界很厉害，在我们的上帝面前，在我们这些蒙上帝大恩的人面前，这一切算不得什么。阿们吧。你就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记不得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然后他的门徒曾经做一件事情，那些人来捉主耶稣，拔出刀来，是不是啊？把人家耳朵砍掉。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的收刀入鞘吧，怎么样，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基督教的传播为什么不需要动刀？因为我们真的不需要，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爱，我们所拥有的盼望，我们所有的信心是最强大的武器。这是天上不能震动国的武器，他们是地上的国度的武器。所以大卫跟哥利亚打的时候，他说，你们跟我们打仗是怎么打的？你们是靠着刀，靠着枪，靠着剑，我们呢？我们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阿们吧。我们刚才弟兄讲的，你要注意名，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只是靠着上帝的名就大大得胜。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能震动这个国的国民。你要看到这里，我们在天津这个地方，我们是现在肉身是住在这个能震动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是代表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世人他们会惊讶，我们明明他看到我们是有软弱的人，但是居然这些人可以坚持信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狂风恶浪冲不垮他。为什么？因为我是不能震动的。你可以把我抓起来，你可以去逼迫我，你可以去残害我，但是那个信仰的那个坚固，那种我们坚固还不是那种，你看到有些我们以前小时候看那个革命烈士片是吧，人来杀他了，为我报仇，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是不是说，弟兄们为我报仇，是不是这样说？他们砍了我三刀，准备三十刀砍他们，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对吧？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怎么殉道的？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对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到吗？这就是善对恶完全的得胜。那种说给我们报仇，其实还是被恶抓住了，对吧？恶伤害我，我实在生气，所以给我报仇啊，十倍加在他们身上，是不是？我们说不，我们始终保持爱，我们对他们始终保持着怜悯之心。阿们吧。因为我们是那不能震动的国的国民，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我们有基督，我们有永生，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是吧？事实上你去之前你去看一些文章，特别在中国，我之前看一些文章分析经济的文章啊，怎么样，好多人这个钱是很发愁的，对不对？觉得现在有多少钱他也不放心，对吧？有几千万他也不放心，真的，有些人真的是这样。但我们呢，我们就可以坦然，因为我们是不能震动国的国民。然后主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麻雀，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见过麻雀种地啊？你们家有没有见到麻雀在你们家门口拿个小爬犁在那爬呀爬，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飞鸟在你们家门口叼着种子一粒一粒的在那种，然后说等着种子长好了我好来吃，有没有啊？没有。主耶稣说，你看那些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你们的头发天父都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你看，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不能震动的国里面的国民，我们有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来顾念我们。我们的上帝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怎么样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我们的上帝应许的是，这个世界虽然会震动，但是上帝应许说，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我们可以坦然， 我们可以安稳，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见，当我们看不见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的表现和一般的不信的人区别不大，是不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大家看到那个很伟大的先知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有一次不是亚兰人的军队来围困，把他住的地方困起来，对吧？然后以利沙很安稳，他身边的那个小弟兄那个小仆人安稳不安稳呢？不安稳。那个仆人去打水回来慌得不得了，说完了完了，他这些人来了好多军队围住我们怎么办？伊丽莎不是说哎呀没关系，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嘛？伊丽莎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伊丽莎就说你其实这个少年人没看见。伊丽莎就为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然后这个少年人眼睛一打开，看见什么？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原来围绕我们的比仇敌更多。阿们吧。你要看到你所属的国度比这个世界上面的国度要强大太多了，所以我在世界上可以平静安稳，因为我属那个国。你明白吗？你去看，比如说世上有些国家也是这样，对不对？比如说讲一个美国，美国他的国民如果在海外哪个国家受委屈了，他们干不干呢？不干，是吧？千方百计要把他的国民救出来或者怎么样子的。天国的君王呢？我们的上帝呢？我们上帝会不会说，哎，你们是基督徒哈，你们受委屈啊，你们世上的人怎么样我都不在乎，随便，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应许的是什么？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就大不一样。阿们吧。这是我们要晓得，我们是不能震动的国的国民。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宗教情绪，就是因着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什么宗教情绪？敬畏。你看到这里面讲的时候，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上帝。阿们吧。就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救恩，当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当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教情感，叫做敬畏之心。这个敬畏和一般人的宗教情感不一样，我说这是新的。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弟兄姊妹，你注意，当我们去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些人就误会，特别是那些惯于律法捆绑，惯于在其他宗教里面宗教捆绑的人，说哎呀不要讲福音，讲福音讲的太多，你讲因信称义，一信耶稣就得永生，哇，这个会导致人放纵的，这个会导致人乱犯罪的，所以最好不要跟他说这些，免得他犯罪。其实这就是他不懂敬畏的人。因为不懂敬畏的人，他对上帝的情感是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怕上帝，怕得不得了。大家记不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到伊甸园，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躲藏。然后他上帝来找到他，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欢喜，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想靠近你，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什么？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怕，我就害怕，我就躲藏了。所以人天然的堕落以后的宗教情感对上帝是害怕。所以当我们讲敬畏的时候，他们经常把我们的敬畏就理解成为亚当的害怕。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亚当的儿子该隐，大家记不记得？对不对？当上帝找该隐，其实该隐已经把他弟兄亚伯杀了，上帝问他说，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怎么说？该隐有没有说，对，他说我岂是干政我弟兄的。你就看到他这种在上帝面前那种骄横，那种放纵不可思议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不懂什么叫敬畏，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一个人不害怕上帝就会放纵。所以一个人，哎呀，所以这个怎么办呢？他就在两头跑来跑去，你知道吗？他们在两头。我们说，当我们领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福音，当我们领受了天国的福音，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产生了一个新的情感，是敬畏。甚至这种情感在律法里面没有，对吧？你看到他前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也讲说，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下面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是敬畏上帝还是怕上帝啊？他们怕得不得了，甚至说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摩西能够在上帝面前不害怕，是不是因为摩西胆子特别大？说这胆大包天呐，是不是这样子啊？像我们中国有个成语说胆大包天，摩西这胆子大得不得了， 别人都胆小，就他胆大，是不是这样子？不，摩西为什么可以坦然去到上帝面前？因为基督还是因为摩西啊？也是因为基督哦，弟兄姊妹，摩西能够在西乃山上见上帝，你说基督那时候还没降生呢，对，这就是信心的奥秘。旧约的那些人得救是靠什么得救？信，是也是信上帝，也是仰望那还没有来的。像我们弟兄刚才跟大家讲的，旧约里面的基督，要这个希伯来文怎么称呼啊？弥赛亚，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仰望那位弥赛亚。其实我们在这点跟他们也有点相似，他们是向前仰望，就是时间还没到。我们呢，我们是向后仰望，因为耶稣早就来了，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但是都是靠着信耶稣可以到上帝面前去。那么律法做不到，律法做不到，所以西乃山是吩咐说你不可摸，摸的人都要死，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进到永生神的城邑，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来到神的锡安山，我们就进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当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生发出一种全新的宗教情感，叫做敬畏神。所以马丁路德在他的这个他的神学书籍里面，他就讲，他说我们这些人，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有一个本质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他说什么东西？就是对上帝的敬畏。但是这个敬畏不是在律法之下的害怕。你去看世上的宗教，其实真是这样。比如说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那些宗教，你去一些小庙里面，那个庙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什么菩萨都是笑眯眯的？不是，你会发现他们列一个四大金刚，对不对？四大金刚是不是都是笑眯眯的这样子？没有，是他要塑得很高，五六米那么高，然后这样子眼睛朝下，而且眼睛大得跟铜铃一样，干什么？吓唬你，就是让你害怕。他们认为这个才叫宗教。那我们不是，我们是对上帝有一个新的敬畏。这个敬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这个敬畏它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文有一个意思是惊叹，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基于一种惊叹。怎么惊叹？哇，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上帝居然爱我，而且什么时候开始爱我？等我变好的时候开始爱我，是不是？等我信了耶稣以后才开始爱我，是不是？不是。什么时候？在万古之先，在亘古里面他就爱我。我很惊叹这件事。我在我妈妈的肚子里，我妈妈还没见到我，还不知道我是男是女的时候，上帝已经默然爱我。然后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说为了拯救我，差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唯一无罪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了拯救我。我何德何能？我无德无能啊！阿们吧！居然上帝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惊叹，我惊叹于上帝做这样的事情。这种惊叹产生出一种敬畏之心，对不对？然后我在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在观看你所摆设的月亮星宿，我就赞叹，我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所以哇，上帝我赞美你，是吧？这种是不是惧怕？不是，是一种敬畏。而且惧怕的人，他越害怕，他是越靠近还是越疏远？越疏远。所以以色列人说，摩西你上去吧，代表我们上去，我们远远的，离得越远越好，免得上帝绑一下子把我们弄死了，是不是啊？所以不敢去。但是我们这种敬畏是因为靠近上帝而产生的敬畏，而且这种敬畏之心不会让你远离上帝，而是想让你更亲近上帝，对不对？我们不是有一首圣诗，就是亲近我主，亲近更亲近，亲近更亲近。我们在地上一个很大的遗憾，不就是觉得主啊，我什么时候能见你？我好想亲手拉着你的手，摸你的钉痕，是不是？我好想像玛利亚一样能抱着你的脚来俯伏拜你，阿们吧，对不对？但是在西乃山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说？没有。所以只有福音是让我们这种惊叹于上帝对我们的拯救，然后还惊叹于什么？还惊叹于上帝居然让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为我的益处服务。我何德何能？ 我有好多软弱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有时候我想我自己，我是这次来天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服侍，我想我自己，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穷寡妇。你们知道那个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对不对？不是把两个小钱摆上，我说论财富论财智，我说有好多富人，我就是仅仅是个穷寡妇，但是上帝居然这样爱我。你知道那个穷寡妇就是这样子激励的人，是吧？其实你想一想，那个穷寡妇她唯一有的就是信心，因为她投两个小钱，你说到奉献箱，别人都一投200、300，她拿两个小钱。我们有的时候软弱就，哎呀，两个小钱算啥？不好意思，偷偷里收了吧，免得别人笑话我，对不对？她不，她说我把我两个小钱献上，为什么？因为她惊叹于上帝对她的爱，惊叹于上帝，连我这么卑微的一个人，还是这样爱我，而且上帝爱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结束的时候啊？哎呦，你真的去想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在地上，真的，我们看到人很软弱，人的爱有的时候，今天爸爸摸着孩子说，哈，儿子好可爱，明天在单位里受了气了，可能回来看着一边去，是吧？对吧？我们经常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圣经上面讲上帝怎么样，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惜。当你去想到这些时候，你不能不惊叹，而这种惊叹就带来一种敬畏之心，至高的上帝居然如此爱我，我当作何，我当怎样为他而活，阿们吧。所以我们这种为上帝而活的心不是被压的，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讲的，就是有那种错误的救恩论，是认为说你要上帝救你再加上你的好行为来得救，所以他要靠好行为得救是一种为了好像跟上帝做交换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有好行为？你一信耶稣就得救了，为什么还要有好行为？保罗就告诉我们真理，他说什么？他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知道上帝爱我，我惊叹于他的爱，这个爱激励我去行善，激励我去奉献，激励我去舍己，激励我去背十字架。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敬畏之心。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敬畏之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我惊叹于主。另外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词是什么呢？感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这里面讲到感恩，就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恩。感恩其实是基督教独有的，虽然现在各个宗教甚至有些人打广告也打出来，对不对？有些商品打广告说，一到母亲节呀、父亲节说感恩父母，是不是？其实真正的感恩是基督教里面的情感，就是我们看见上帝的恩，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所以我对他有一种深深的感恩，深深的赞美，说我的上帝啊，你这样的爱我，所以我感谢你，我称谢你。像诗篇里面，像要用称谢进入耶和华的门，要用赞美进入耶和华的院，对不对？我深深的感谢你。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大不一样。这种感恩是充满甘甜的，对不对？我越靠近耶稣，我越思想耶稣，我想他为我的道成肉身，我想他为我的钉十字架，我想他为我的死里复活，我想他复活以后像我们说的愿你们平安，我想到他这么体恤我们，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知道他的软弱，然后后来还专门到海边三问彼得，你爱我吗？主耶稣问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在挖苦彼得？不是，主耶稣在激励彼得，对不对？因为他有三次不认主，主要让他在众人面前有三次机会让人看见你们这位师兄，大师兄，因为彼得是年纪比较大了，对不对？你们这位师兄是深深爱我的，我把我的羊托付给他，你们不要歧视他，阿们吧。你们不要抓住他的错误不放，你要知道我都赦免他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后来的彼得，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彼得后来是为主殉道，是不是？为主而死，他刚强壮胆，为什么？哎，我看见神的，我感谢上帝，我看见了那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生命就改变。所以我说在这里的话，你去，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对比，我说恐惧和敬畏之间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恐惧是萎缩式的，就是当人恐惧的时候他会退缩。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恐惧的人他会扩张会昂扬的， 没有，他会退缩。一个人害怕他就退一步，再害怕再退一步，是不是？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人被宗教的恐惧抓住的时候，你就会想做和尚。和尚是干嘛？和尚是把很多的社会责任都退掉，对吧？儿子我也不养了，老婆我也不要了，工作我也不干了，是吧？他的境界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扩张性的，我越认识上帝，我就知道主耶稣说的话是阿们的。他说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哪里去？传到地极。看到了吗？我越敬畏上帝我越扩张，我越敬畏上帝我越看他，我越惊叹于他的作为，我越感谢他的作为的时候，我知道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原来害怕的东西我现在不再害怕了。就像主耶稣说的，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要怕什么？要怕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但是后面那个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敬畏，你敬畏上帝，你只要学会敬畏上帝，你什么都不怕，你的境界就扩张。阿们吧。但是一个人如果仅仅是被恐惧抓住的话，他就会收缩，他会越缩越小。所以基督教之前我跟一个弟兄我们聊的时候，走在半路，我心里就很开心，我就笑起来，我说为什么有人会逼迫我们基督教？因为我们基督教一定是外张扩张型的。我说你去看，我们甚至今天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明天就想跟人传福音，阿们吧。我说你见过这个世界上面有哪个政党的党员到处拉人入他的党吗？所以他害怕你，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你们每个人都想传福音，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做基督徒。我们啥时候能？你这扩张速度，就算你现在人口没我多，迟早有一天超过我啊！其实早都超过了，阿们吧。是不是福音传到万国万邦？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看见这不能震动的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情感，敬畏之心。那我讲的最后一点点，就是我说讲的第三点，就是给我们这些不能震动的国的国民的一个鼓励。什么鼓励呢？就集中在我们的经文28节这里说的，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不能震动国的国民，你要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我要去侍奉上帝。不单是我们诗班的弟兄姊妹要侍奉上帝，不单是我们带领大家小要理问答的弟兄要侍奉上帝，不单是我们诗情我们的同工侍奉上帝，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去思想怎么侍奉上帝，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说，当讲到我们工作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好像是做给人的，要做给谁啊？是要做给主的。这就是工作接圣召的圣经依据。所以我是侍奉上帝的，然后我怎么侍奉上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我知道我是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知道上帝是这么的爱我，我惊叹于上帝的作为，我感恩于他的作为，所以我来侍奉他。我愿意冲破一切的拦阻来去侍奉他。其实不是我冲破，是谁冲破的？是主带着我冲破。阿们吧。我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第二个鼓励是什么？第二个鼓励就是说，弟兄姊妹，不要怕这个世界上面那会震动的国里面的人对你的逼迫、挖苦、讽刺，是不是？这世上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哎呀，你家发生啥事儿了？你做了基督徒，前一段时间不是好好的吗？就他意思什么？你做了基督徒就不是好好的了，你就是坏坏的了，是不是？我们做了基督徒真的不是好好的，我们是超好，我们是高级好，我们是超超超级好，你明白吗？你应该是这个态度，因为我们是不能震动国的国民，阿们吧。当他们来逼迫我们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要怜悯他们。我相信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是充满怜悯。虽然那些人在用石头打死他，但是我充满怜悯。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说的第二个，就是不要惧怕能震动的国，因为你有不能震动的国。第三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种真正的敬畏之心，然后产生一种勇敢。像我们刚才说，你要去传福音。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辞职做全职工人？不是。主会呼召一些人做全职工人，但是你要把你的家庭、你工作、你的社会关系看成那是什么？那是你的福音合场，阿们吧。所以你要活出一个很有爱心、很有盼望、 很有信心很吸引人的样子来吸引人。如果主给你很多钱，你要住好房子，怎么回事？住好房子吸引那些住好房子的人来跟他传福音，阿们吧。你不必说你明明很有钱，我非要住一个破茅屋，但是如果我是住茅屋的，我也不要羞愧，我就觉得哎呀我好惨，我是底层人士。哦，你是天国国民好不好？你明白吗？你是不能震动国的国民。所以你要在各个场合各个层面去把这往外拓展的福音传给万民。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感谢主。那我的信息我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我们分享完信息，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然后再继续。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因为你把不能震动的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赦免我们一切罪恶过犯，你又把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永生，你又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对你真正的那种敬畏之心，就是惊叹于奇妙的作为，又同时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感恩。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种敬畏之心不是让我们畏缩的，而是让我们刚强的，是让我们不断广传福音的。求主你祝福我们天津爱之家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各个堂点的弟兄姊妹都是永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这永生的祝福，让更多的人成为不能震动的国的国民。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